小乖乖，欢迎收听小丽讲故事。我是杨涵姐姐。今天杨涵姐姐要为你读的这本书叫做《少年读东周列国志二：齐桓公称霸》第五集。话说齐鲁在科地会盟之事传开之后，诸侯们对齐桓公信守诺言的胸襟更加佩服了，于是魏曹二国都派遣使者前来向齐国谢罪，并且请求与其同盟。齐桓公告知他们，等到伐宋之后再相约结盟。齐桓公又派遣使者谒见周西王，告诉周西王关于宋国不遵王命之事，并请周西王派遣王师一起前往问罪。周西王便命大夫善灭率领王师助齐伐宋，陈曹两国也主动派兵前来担任先锋部队。齐桓公命管仲率领军队前去会合陈曹二军军队，自己则带着公孙西鹏、东郭牙、王子成父等将领率领大军随后出发，相约在商丘会师。各路人马齐聚于商丘之后，齐桓公主持公宋会议，其中管仲劝齐桓公说：臣劝主公先莫用兵，待臣前往宋国，或许臣这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劝说宋王降服，也可免去一场生灵涂炭的战争啊。齐桓公认为管仲之计可行，便命令军队安营扎寨，按兵不动，并派随从数人陪管仲去宋国。管仲一见到宋桓公就长叹说：宋国真是岌岌可危呀。宋桓公一听惊道：我宋国地大物博，何来岌岌可危呢？管仲于是将齐军会师王师及陈曹大军准备伐宋之事相告。管仲指出，宋国当初背盟的罪名主要不是反齐，而是违逆了天子之命，如今若再对抗王师，更是大逆不道，诸侯们将会联合起来共同征讨宋国。管仲又说：这样的宋国不是岌岌可危吗？宋桓公道：以你之见，寡人应当如何作为？管仲继续说：向齐国谢罪求和，方可免此一劫。宋桓公道：齐军已经怨恨于我，寡人若要求和，他肯吗？管仲说：齐桓公为人宽宏大度，不计人过，不念旧恶。例如他与鲁国会盟于科地，却归还了鲁国的汶阳之地，这件事情已经说明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君主了。宋桓公听了管仲的话大悦，便派遣使者随管仲来到了齐国军营，请求结盟修和。齐桓公将宋国使臣带来的白玉石鼓、黄金千亿请王室主帅善灭转呈给周天子，并且当面告诉宋国使臣，请他转告宋桓公应该主动向周天子上表谢罪，至于结盟之事日后再定。随后齐桓公下令各军撤退，一场血战终于是化于无形。齐桓公回国后不久，管仲又来觐见说：当今天下诸国，楚国最强，主公若要保护王室，又要称霸诸侯，一定要削弱楚国。要削弱楚国，就必须收拢与楚国邻近的郑国。齐桓公道：郑国向来是中原的中枢，寡人早就想收拢了，可是寡人苦无计策呀。管仲谏言说：我听说郑立公被大臣祭祖赶到了历城，祭祖立公子忽为君，公子忽却被我齐军杀了，祭祖又立其弟公子婴为君，如今祭祖已死，郑国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带兵之将，臣以为主公可以协助公子突恢复军位，公子突一定会感怀主公大德，日后必将为我齐国马首是瞻。齐桓公对此计表示赞同，便命兵虚无带兵200乘前往历城，向公子突传达自己的意思。公子突闻言喜出望外， 亲自出城迎接骑将宾虚无。二人当下就商定了攻取郑国国都大陵的计划，由公子突带兵正面攻打大陵，宾虚无则从侧面抢下城门入城。大陵城的守将傅霞一见公子突前来挑战，二话不说便带领守军出城迎战。未料正和公子突交锋时，宾虚无的军队已经是杀开了两侧的城门入了大陵，并且到处插起了齐国的旗号。前后受敌的傅霞知道大势已去，只得是下车投降，并对公子突说，
楚公若能赦臣，死臣愿拿下公子婴的首级来相见。
公子突怕傅霞有诈，便问道，
那我如何信得过你呢？
傅霞说，
臣的妻小皆在大陵，臣愿以全家大小作为人质，以取信于主公，相信不出数日，臣便能拿公子婴的首级来见。
公子突信了他的话，傅霞当即回到郑国，见了当时掌握突权的大臣舒瞻，并将齐国帮助公子突恢复王位的决心以及大陵失守的事情说了，又说，
事情危在旦夕，你若能斩下公子婴的头颅，打开城门迎接齐军，不但可以保住自己的富贵，也可以使百姓免受生灵涂炭之苦啊。福和祸就在你一念之间，不然后悔就来不及了呀。
舒瞻本就厌恶公子婴，经过傅霞一番劝说之后，心智便动摇了。
小乖乖，今天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原版故事，欢迎添加小丽的微信公众号“爱读童书妈妈小丽”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要为你读的是唐朝诗人杜牧写的《山行》。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小乖乖，晚安。